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0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约占世界财富四分之一的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大成员国家的领导人将会从星期二8月22号开始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为期三日的年度峰会，寻求扩大该集团的影响力并推动全球地缘政治转变。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预计将会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和巴西总统达吉尔雅，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以远程方式参与。普京是国际刑事法院逮捕的目标，如果他踏足南非，南非就必须执行逮捕令。俄罗斯将会派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前往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横跨三大洲，拥有几十亿人口，经济增长水平各异，但他们有个共同点，即蔑视他们认为服务于西方富裕国家利益的世界秩序。中国驻南非大使陈晓东在星期五8月18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表现出失常、失能、缺位，国际社会迫切期待金砖加强团结合作。中共对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出访过境美国表达强烈不满，星期六8月19号在台湾周边实施联合军演，赖清德则在访问中表示，台湾明年选举将会是专制和民主之间的抉择，而且谁赢得到大选并不取决于中共。台湾明年1月份将会举行总统大选，赖清德在三位总统候选人当中民意调查持续领先，可望成为台湾下一任的总统。北京对赖清德相当反感，将他视为台独分裂分子与麻烦制造者，并称军演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据台湾国防部星期日8月20号最新发表的即时军事动态，从星期六上午6点钟直至到星期日上午6点钟，24个钟头内有45架次共机、9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中国官方传媒人民日报星期六8月19号深夜突然在微博发文，关键词卷标台湾当归登上微博热搜第一名。此发文时间点正值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巴拉圭并过境美国返台之后，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展开军演之际。人民日报星期六深夜11点37分发布图文，图中一个大大的龟字，并将台湾岛作为龟字的一部分。内文写到，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祖国必须统一，亦都必然统一。台湾当归贴文经12个钟头之后，已经累计有85万人点赞、9万人转发、4万3000个评论，而且数字仍在持续快速增长。不少中国网民随着贴文群起鼓噪，跟住留言祖国必须统一，还有网民以为台湾已经回归。巴拉圭外交部长老本拉米雷斯对法新社表示，巴拉圭新政府将会维持与台湾的关系，即使以牺牲与中国的关系为代价。巴拉圭是唯一在外交上承认台湾的南美国家，亦都是全球仅有13个承认台湾的国家之一。中国认为自治的民主台湾是它领土一部分，总有一日会被收复。根据一个中国政策，中国不允许任何国家同时承认北京和台北。在巴拉圭总统圣地亚哥佩纳宣誓就职三日之后，拉米雷斯星期五表示，只要不设定条件，我们同中国大陆的关系就没问题。曾经在2006年到2008年担任巴拉圭外长的经济学家拉米雷斯补充说，中国设定了条件，比如与台湾断交，巴拉圭不能够接受这一点。他说，与台湾的关系不单止基于传统，而且基于制度上的民主价值观。南韩警方星期日表示，疑似北韩黑客对这个星期举行的美韩联合军演发动网络攻击，但机密信息并未有被攻破。美韩军队将会从星期一8月21号开始为期11日，代号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提高它应对北韩不断发展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的能力。 北韓反對呢一類演習，稱呢個係美國及其盟友南韓為入侵北韓所做嘅準備。據講呢啲黑客與一個被研究人員稱為 Kim Suki 嘅北韓組織有關。他們通過電郵向美韓聯合作戰模擬中心工作的南韓承包商發動網絡攻擊。南韓警方星期日在一份聲明中稱，已經證實與軍事有關的訊息並未有被盜竊。北韓此前否認了參與網絡攻擊的。據研究人員稱，這個黑客慣用電郵進行魚叉式網絡的釣魚網絡攻擊。
報導政治新聞見長的美國媒體政客星期五8月18日报道话，拜登总统将于9月中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在访问期间与越南方面签署美越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政客引述三位知情人士话讲，美越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的签署将会深化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促进越南在发展包括半导体和人工智能在内的高科技方面作出努力。路透社一名知情者表示，拜登的确在考虑着下个月去越南进行访问。越南是中国的邻国，两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一方面越南与中国政治体制相近，而且经济关系很密切，但另一方面中越两国又在南中国海存在严重的领土主权争议。越南需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既推动自身经济发展，又平衡来自北京的可能威胁。正是由于中国因素存在，美越关系过去几十年来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拜登总统这个月较早前曾经谈及到他可能很快访问越南，因为何内希望提升与美国的关系，并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伙伴。路透社说，白宫尚未确认拜登即将访问越南的计划，而越南外交部星期六亦都没有对路透社提出的置评要求作出立即的回应。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经济恢复动力持续放缓，上个月主要经济数据全部不如预期。而另外，美中恢复商贸高层会谈，专家说北京应该把握住改善关系的契机。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美国、日本和南韩铁三角重现，中国到底怕些什么呢？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8月18日在总统度假地大卫营接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尹锡悦。分析人士指出，大卫营峰会意义重大，预示着美日韩三边关系重大升级。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希望借此峰会进一步加强三边关系，并使其制度化，但又表示不会有三边集体安全协议。中国指责美日韩拼凑各种小圈子，加剧对立，损害其他国家的战略安全。这样美日韩三国首脑会晤到底为什么会令到中国担忧和害怕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日韩领导人曾经在七国集团峰会等多边会议的期间举行过会晤，但是这次的大卫营峰会是三国领导人首次举行单独的三边峰会，亦都是拜登总统上台之后首次在大卫营接待其他国家的元首。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表示，选择大卫营接待日韩领导人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他说，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在这处开会的意义，他旨在是以深刻的象征意义表明我们对这重要的时刻的重视。我只是想说，星期五你会看到的是一系列雄心勃勃的举措，旨在是锁定现时和未来的三边接触。坎贝尔未有具体说明有什么的象征意义，但是大卫营环境优雅，不单是被历届总统作为是调剂生活的度假地，还是被用作为是会见外国贵宾的一个气氛轻松的非正式场所。1978年9月，埃及以及是以色列正是在大卫营签署和平协议。2000年7月，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亦都在大卫营接待了当时的以色列以及是巴勒斯坦领导人。坎贝尔说，消除日韩这两个盟国在亚太的重要盟友之间的敌意， 促进日韩嘅关系嘅发展系拜登总统自从响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副总统以嚟嘅重中之重。但系日韩之间因为领土主权以及系二战劳工赔偿等历史问题，一直系陷入僵局。但系南韩尹锡悦政府上台之后，顶住国内巨大嘅舆论压力以及反对嘅声音，推进同日本嘅关系。佢嘅政府甚至系宣布由南韩企业自己掏腰包赔偿劳工受害者，并且系恢复同日本嘅情报共享协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都作出咗回应。在星期二，在纪念南韩摆脱日本殖民统治78周年的光复节的演讲当中，尹锡悦亦都强调南韩需要加强同美日的安全合作，以抵御北韩不断演进的核武器以及导弹威胁。鉴于美日韩都是民主国家，都会面临着领导人的选举更替，美日韩三边关系是否会因为上述三位领导人的离开而重新变得脆弱？
We're going to try to invest in a much broader, deeper, thicker, trilateral set of engagements, which brings our peoples.
坎贝尔是表示，我们将会尝试投资于更加广泛、更加深入、更加深厚的三边接触，以重要的方式将我们的民众聚集在一起，作出根本的承诺，这样你就永远无法倒退。我们希望将它融入我们的政治当中，未来是三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很难再倒退回去。在拜登的前任特朗普任期里面，美韩同盟关系一度紧张，特朗普甚至用侮辱以及威胁的语言向首尔施压，要求他为近30,000名驻韩美军支付更多的费用。坎贝尔说，他希望能够将美日韩合作植根到美国人的心理里面，以两党合作的方式让他持久的，因为这个对于印太地区未来的基础设施和架构十分之重要。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亦都在星期三的布鲁金斯会议上面说，美国现时要做的是确保三边关系植根于制度之中，使到它成为新常态。他还认为这个将会根本改变印太地区的战略版图。他说，中国的整个战略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美国以及他们在亚洲的第一以及第二盟友无法走在一起并且达成共识，这次是从根本上来讲可能是不同。他是认为美国现时正在经历这个过程，而这个将会改变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中国和北韩抨击美日韩试图通过大卫营峰会在东北亚建立小北约。在星期三的研讨会上，坎贝尔被问到星期五的峰会以及可能达成的各种协议是否会成为美日韩三个盟友之间达成集体安全协议的第一步，坎贝尔只是承认大卫营峰会只是三国意识到面临着共同的安全威胁的第一步。坎贝尔说，我们正在采取的一些初步的相当实质性的步骤，以认识到我们面临着共同的前景，并且需要采取共同的行动，这些都是实质性的步骤。我认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未来。他还表示，事实上亦都是美日韩领导人对国际地缘政治的共同看法促成的美日韩关系的进一步加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以及大洋洲高级主任胡珀是强调，对北韩、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共同担忧摒弃了前嫌，并且让美日韩关系取得突破。日本、南韩以及美国长期以来对地缘政治利益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理解，没有任何比北韩非法核计划以及导弹计划是所构成的威胁更加明显。大家要知道，我们在北韩问题上面进行了非常之彻底的三边协调和合作，问题虽然是很窄，但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甚至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结构性力量一直是在发生变化，这个不单止包括北韩能力的增强，以及是北韩的胁迫以及是挑衅，亦都包括中国在该个地区不同地方日益接触逼人。当然还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残酷非法入侵，这个是很多方面颠覆了我们的一些盟友以及伙伴所认为的国际政治基本规则的期盼。印太事务协调员坎佩尔表示，东亚峰会的期间，三国领导人会就乌克兰局势、 維護台灣的和平和穩定的必要性，以及在國際水域遵守國際法以維護和平和穩定等交換意見，並且發表聲明。路透社之前援引美國官員的講話，雖然距離美日韓建立三方安全框架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但是三國領導人將會同意就地區責任達成相互的理解，並且建立一條三方熱線，以便在危機的時刻進行溝通。美國官員希望這次的會晤將會是美日韓領導人舉行年度峰會的會晤的開端，正式確立三國之間的關係和合作。就算這樣，美日韓的密切關係仍然是遭到中國的指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美日韓拼湊各種的小圈子加劇是對立，損害他各自其他國家的戰略安全。車維德是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亞洲研究資深副總裁，他星期一是舉行有關大衛營峰會的一場電話會上面回答了美國之音記者提問時候表示，中國擔心冷戰時期的美日韓鐵三角是重現。他說，當三個盟友在政治、經濟、安全方面齊心協力的時候，中國的影響空間就變少，中國更加願意同該個地區的每個國家進行雙邊交談，而不是這些國家組成的一個團體。因為當中國和這些國家進行雙邊交往的時候，可以發揮更多的影響力，他們可以通過雙邊交往的方式對各個國家進行孤立，而不是這些國家作為一個團體。車維德表示，總體來說，中國對美日韓在導彈防禦、情報共享、能源安全、經濟安全等所有中國本來可以憑藉著經濟和軍力獲得最大制衡力量的領域的合作都不會滿意。在日韓和美國加強關係的同時，中國同時對首爾以及東京發起了魅力攻勢，並且希望恢復中日韓三國高層會談的機制，對抗北京所講的區域外國家對本地區的影響。北京最近還解除了對包括日韓在內的很多國家的旅行限制。分析人士指出，雖然中國希望藉此舉应对国内的经济问题，但是在美日韩峰会之前出现，很明显是希望发出信号和日韩缓解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坎贝尔亦都是驳斥了中国有关美日韩加强关系会危及到地区安全的言论。他指出，印太国家其实对美国加强和地区盟友以及伙伴的关系表示欢迎。坎贝尔表示，他只是想说，他是不知道印太地區所有任何國家批評或者抵制我們所採取的措施。事實上，在幕後一些國家甚至令你驚訝，他們亦都非常之歡迎我們和很多國家進行接觸，以及一系列的努力，以在多邊以及小型橫向團體當中建立更大的彈性以及創造力。而說實話，我不知道有哪一個國家會說，你太過過分，如果有問題的話，問題是能夠持續嗎？你能夠確保這些重要承諾能夠在未來得到落實嗎？他還表示，他是相信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參與會持續下去，而這個已經完全融入了美國體系，並且被兩黨接受，並且將會獲得資源以及持續下去。他還說，他不認為亞太地區的很多國家認為美國是在壓制中國，相反，他們所感受的和所見證的是中國行為發生了變化，威脅了他們的安全。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表示，一个没抛定、没留定、没束缚的中国才是印太地区的威胁。他表示，他们和印度有领土冲突，他们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射高压水枪，他们在和日本在尖角列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发生冲突，并且侵犯了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去年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他們向日本海域發射了五枚的導彈。2017年他們就開始對南韓進行經濟脅迫，然後是澳大利亞，這個只是我憑著記憶是想到的事情，我可能錯過了一大半。他還表示，印太國家希望和美國有更多的接觸，這個地區迫切需要更多的美國的參與，整個美國不單止是他的戰略，不單止是他的戰艦，包括政治以及經濟層面的參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中国经济恢复动力持续放缓，上个月主要经济数据全部不如预期，房地产价格同比及环比均有下跌，是去年12月份以来的首次。有学者认为，陷于低迷的中国经济难以找到突破口，与习近平积极追求高质量发展有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8月15日公布的数字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第三个月增速减慢，上个月同比增长 2.5%， 是自去年12月以来最低。7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略高于上月水平，近期中国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持续高企，工业增加值升了 3.7%， 反映基建和房屋等施工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头七个月增长 3.4%， 当中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疲弱，下跌 8.5%。 路透社根据国统局的数据统计，中国主要城市新楼楼价同比下跌 0.1%， 环比下跌 0.2%， 是今年以来首次出现环比跌幅。与此同时，7月银行贷款跌至14年来最低点，加上通缩开始，出口进一步萎缩，均为习近平构成沉重压力。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黎智协会执行长赖荣伟认为，中国经济恢复动力持续放缓和习近平的施政理念有关。
习近平呢，就任以来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对一个市场经济的一种不信任，
习近平就任以来大家看到的是他对于市场经济的不信任不重视，加上政治局常委在内的领导人专业性受到质疑。李强就职国务院总理的时候，很多人都寄望于所谓的李强经济学，而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领导一切，虽然以前亦都系会强调政治领导，但系起码会重视技术官僚。而到咗依家，好多位居政府要职嘅人之所以能够坐上佢哋嘅位，靠嘅并唔系专业，而系效忠于习近平。简单嚟讲，就系专业不足。搞经济嘅时候，只系识睇上面，唔识睇下面。八月十四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访对外表示，依家最紧迫的目标是刺激居民消费，需要动用所有合理、合法、合规亦都符合经济规律的渠道，将钱发到居民的腰包入面。为了刺激经济，人民银行8月15日将中期贷款便利利率下调15个基点至到 2.5%， 亦都是三年来的最大降幅。面向家庭和企业的银行贷款利率估计会紧随下调。赖荣伟说，以往中国解决经济难题往往是依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目前看来再出招恐怕缺乏空间。
他过去的经济成长就是靠他的财政不断的基础建设。
赖荣伟说，过去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基础设施投资，往往起的是一些无效的工程，背后不排除会涉及贪污舞弊，反而加深了地方的债务。当老百姓的民生出现问题的时候，地方又没有钱去解决，地方起的这些楼又没有人买，减息的情况也都相似。现在人民信心不足，不敢投资，有钱有权势的人纷纷逃离中国，逃到去国外。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一直强调中国必须追求高质量发展，这一点和中国现有经济动能存在差距。
这个这样的高质量发展在习近平的
曾
伟
峰
说，
高质量发展在习近平的理念当中是所谓的实体经济、制造业、高科技。现在中国仍然是处于疫后复苏时期，人民开始比较愿意消费，制造业慢慢地回温，外资慢慢地入来。但是按照习近平的想法，虽然是这样，但是我极力要令到经济重回过去的荣景，我就必须要有一些突破。但是由去年12月解封到现在， 睇嚟咁樣嘅大規模迅速成長仍然未真正咁實現。曾偉峰話：習近平追求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嘅同時，存在已久嘅難題仍然無法解決。
它的高质量发展就是整个的经济成长，
曾
伟峰
话，
就是
高质量发展就
系
整个经济成长，唔系虚噶，唔系民间嘅地摊经济或者系虚拟嘅网络经济。习近平要嘅系实际上可以带动成个中国嘅 GDP， 人民生活水平可以持续往上，人力素质变得更好。中国嘅市场必须多元发展，才能够找到新的突破口，但是在国家指导之下，他现在要的就是高科技、高素质的人才，还有是高品质的进口产业，带动整个中国经济进行下一轮的转型和发展。现时整个经济结构仍然无法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部车还未整好，还有很多小问题，你只要它飙速，咁样系非常困难嘅。疲弱嘅经济数据促使国际投资银行下调中国今年嘅经济增长预测，其中摩根大通将中国 GDP 增长率下调至 4.8%， 伯克莱就将预测下调至 4.5%。 外界相信若果中国唔采取更多切实政策措施，可能无法实现今年经济增长 5% 的目标。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以中国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为例，认为中国要振兴经济，大前提是要认清事实。
你必须要坦白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做任何的手脚。
赖荣伟认为坦白自己的问题十分重要，而并不是做任何的手脚等啲数字好睇啲。咁做嘅话是无法睇到问题嘅根本。你必须面对社会真实嘅嗰一面，你必须面对市场。例如话点解依家消费力不足，点解失业率会咁严重，你唔能够只係求说好中国故事。赖荣伟话，若果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势必影响政治稳定。
这么多年来，你社会主义的福利，现在的老百姓也都习惯之后，那你因为经济不好，所以收了这些社会福利。
多年来，中国老百姓早已习惯社会福利，中国老百姓的维权意识同以前已经好不同。可能中共的领导干部之后会出现新一波的镇压，镇压成本不断地累积。有一日关键的门槛被打破，很多国家搞革命就是这样来的。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为了挽救外国投资断崖式的下滑，中国政府上个礼拜日8月13号紧急推出了24项措施，试图重新吸引外资回流。但由于中国与美国领导的西方自由民主世界陷入了长期而且深刻的地缘战略竞争，再加上中国政府经常将外国企业作为打压报复的对象，外国企业正在失去对华投资的信心和热情。此外，拜登政府最新推出的限制对华投资限制令或将会加剧美资远离中国的趋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报道。
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这个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外国企业在第二季度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49亿美元，同比下降 87%， 是自1998年可比数据首次公布以来最大的下降，其下降程度堪比外资断流。而在之前，研究机构荣鼎集团的分析师对政府数据的分析，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降至200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是1000亿美元。自去年第二季度以来，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已下降超过 50%。 中国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增加了外部的不确定性，连上海咁样的全国金融以及商业中心都在去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处于封控状态，这个导致了外国投资势头的减弱。今年一月，中国突然取消清零政策之后，外国直接投资仍然持续下滑，虽然经济活动初步恢复，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23年上半年外国企业以人民币计算的投资，当中包括再投资，同比下降了 2.7%。 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技术政策的副合伙人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表示，外国企业对中国丧失信心是主要因素之一。他说，外国的企业对中国政治和经济领导层出现了显著的信心缺失，这个在疫情防控，特别是在好似对上海咁样整个城市嘅风控以及技术监管整顿等措施当中得而突显。中国政府原本将2023年定为系投资中国年，但系呢个活动好快喺外国企业当中引起咗怀疑。佢哋对中国困难嘅商业环境、难以预测嘅政策制定、恶化嘅地缘政治同中国内经济嘅状况感到忧虑。在中国美国商会今年春季发布的一项调查当中， 55% 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不将中国列入前三名的投资优先地区，为该个调查25年以来的最高比例。中国欧盟商会今年6月发布的一项调查亦都显示，1/10的接受调查的公司表示他们已经将投资转移出中国，而另外有1/5的受访公司表示他们正在是推迟投资或者是考虑转移投资。在570家受访企业当中，有2/3的公司表示在中国做生意已经是变得更加困难，还有3/5的公司认为中国现时的营商环境已经是更加政治化。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企业事务项目主任阿什顿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新冠清零结束之后的几个月里面，中国政府的一系列新规以及是行动加剧了外国企业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决策变化无常的看法。例如对特定外国商业情报公司的有针对性突击搜查以及是反间谍法修正案当中的模糊之处，让外国企业有理由重新考虑他们在中国投资的计划。今年三月，中国当局分别以涉嫌非法经营拘留美国尽职调查公司美思明治集团北京办事处的5名中国籍雇员，又以是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拘留了日本安斯泰莱制药的1名员工。在另一方面，中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大幅扩大了间谍活动的范围，这个令到外国高管担心，在中国进行常规的商业活动，比如是市场调研，都有可能会被认为是间谍活动，从而成为打击的对象。该法案已经在7月份开始实施，使到外国投资前景变得更加模糊。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外交政策专栏撰稿人布卢日前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外国企业现时越来越难找到针对他们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政治风险保险，这个是很明显的问题。布卢表示，保险公司从本质上讲，他们具有风险偏好，否则他们就不会是从事保险业务，但是他们现任亦都是商业实体，因此如果他们认为某件事的风险太大，他们就不再提供保险。政治风险保险这个种险种在冷战结束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以及90年代初非常流行。该个保险可以保护企业免受各种政治事件的影响，从征用到政治干预，一直都是政变以及战争。这些公司有信心在非自由民主体制的市场上投资以及经营。提供政治风险险种的保险公司早在数个月前就不再为俄罗斯经营的外国企业投保。在中国，一系列事件亦都令到这些保险公司感到不安，包括西方咨询公司的突袭以及是北京对台湾动武的威胁。波罗说，目前全球只有大约60家的公司提供政治风险保险，其中绝大多数已经决定不再投保新的保险政策，因为在他们看来，各种政治事件的风险非常之高，从中国政府的政治干预到同台湾发生战争等各种的情况，提供新的保单太过冒险。在提供政治风险保险的60家保险公司当中，只有少数几家仍然为中国提供这一类的保险，而且附加了非常之严格的限制，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变化。目前仍然在提供保险政策的保额可能不会超过5000万美元， 这个同几年前的大约是20亿美元相比是大幅下降。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大多数大型公司的资产远远超过5000万美元。鲍罗说，连马云在中国都不再安全，这个事实给予全球化的商业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为这个是中国当局政治干预的一个明显例证。他还说，事情并未有就此是打住，显然不单止是阿里巴巴受到打压，其他的科技巨头以及公司亦都是如此。保险承保人表示，如果甚至连中国本土最强大的科技公司都无法免受政治干预，这样我们其他的人亦都会面临着各种不同形式的政治干预以及是被惩罚的风险。对向中国开展业务的风险大大增加的看法正在阻碍资本的流入中国。中国政府通常是通过惩罚外国公司作为报复外国政府的方式。当澳大利亚要求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国际调查的时候，中国政府停止了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进口，使到澳大利亚酒商蒙受巨大的损失。当台湾政府对中国发表批评性言论的时候，中国停止对台湾凤梨的进口。在瑞典政府决定不再在他们的电信网络当中使用华为的 5G 设备之后，中国通过打击瑞典电信巨头爱立信对瑞典政府实施报复。爱立信在同中国移动的合同份额从前一轮的 11% 急剧缩水至 2%， 使到该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大幅下降。目前中国经济的放缓亦都是外商直接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新冠清零政策结束七个多月之后，中国经济依然缺乏动力。原本推动增长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结构性调整阶段，这个给予了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打击。《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日益加大的经济下滑势头令一些在华的有深厚根基的美国大公司业绩受到冲击，中国的制造业活动收缩，出口下降，消费者信心依然脆弱，青年失业率上升至创纪录的高位。对于一些公司来说，更加令人担忧的就是最近的数据显示消费者价格出现了异常的下降，引发了忧虑，认为中国可能正在进入需求逐渐减弱的通缩螺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逊预测中心经济学教授余伟雄表示，中国的内需出现衰退，无论是居民消费还是投资，特别是对房地产的投资。从今年起，我们看到中国房地产业的泡沫破裂，这个对中国经济影响巨大。在过去，外商直接投资的是追随中国内需的脚步，随着中国内需的下滑，外国企业认为他们没有必要扩大在华投资。中国的商业团体最近的调查显示，美国、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公司正在暂停扩张或者是减少在中国的投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最近在外交杂志的上面发表的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标题为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终结。文章说，自达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有意是压制对私营部门干预冲动的时期，要比其他大多数威权政权长得多。但是在习近平领导之下，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已经重回威权政权的平均水平，中国经济出现了经济长新冠的主要罪魁祸首，使到公众对政府极端干预的免疫反应，这个导致了一个不再活跃的经济。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私人投资疲弱、消费不振以及青年失业激增等严峻的问题。波森在他的文章当中说，一旦一个威权政权失去了普通家庭和企业的信心，要重新赢得信任就是变得困难重重。中国试图扭转外国国外投资急剧下滑的最新努力，包括承诺为海外企业提供更好的税收待遇，并且让他们的雇员更加容易获得签证。上个星期发布的国务院24项措施，包括政府承诺加快与生物制药产业相关的外资项目，以及是扩大某些电信服务的试点区域。合格的外国公司将会运备是鼓励设立投资部门和地区总部。政府还将会使到外国公司的员工更方便申请签证和居住许可，并且为这些企业增加财政以及税收支持。 中国国务院发布的这份加大力度吸引外资的意见书中承诺放宽对海外数据转移的监管措施，这些政策旨在解决外国公司长期以来关于能否在政府采购过程当中公平竞争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担忧。但是欧亚集团中国企业事务项目主任阿什顿认为，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高调推进国家安全议程的时候，外国企业仍然未能够从中国中央政府那里得到清晰的亲商的信号。他说，外国投资者在对于中国中央政府的其他优先事项当中经济增长的位置基本上感到不确定。没错，经济增长依然重要，但是它不再是前几十年当中的压倒性政策驱动因素。中国领导层强调更加高质量的增长，并且强调需要在经济利益和其他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之间找到平衡。他说，越来越清楚的就是北京正在刻意传递一种优先事项的转变信号。习近平今年3月在中国人大连任国家主席之后发表讲话时候表示，安全是发展的基础，稳定是强盛的前提。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地缘战略竞争加剧，亦都导致了外国资本不愿意重返中国。阿什顿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引发对中国投资未来前景的担忧，很多的公司所在国政府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采取采去风险的措施，更多的公司似乎正在回应这些压力，通过将一部分的投资多元化到第三方市场来分散风险。美国拜登政府上个星期发布的一项新的行政命令，限制美国资本投入某些中国高科技领域，以防止美国的资本以及专业知识被用来加速发展可能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并且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分析认为，虽然该个行政命令所涉及的范围十分之有限，但是从长远来看，它相当于美国政府向企业发出的明确信号，要求资本远离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共和党人拉什福德·凯斯赢得一场有争议的总统选举。1877年他宣誓就任第19任美国总统。在这个之前，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代表召开秘密会议达成妥协。民主党同意给凯斯出任总统，作为回报，凯斯同意联邦政府不再支持南方各州的激进共和党政府。他还答应给南方政客在内阁和政府中担任要职，并为南方的学校和铁路提供更多的联邦拨款。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凯斯还承诺不会积极支持南方黑人的民权运动。凯斯1822年出生在俄亥俄州，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海尼恩学院和哈佛法学院。后来他在辛辛那提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30岁的时候，他和路西·韦伯结婚。在美国内战期间，他是北方联军的一名军官，后来又当选国会众议员。凯斯还做过俄亥俄州州长，并在任职期间帮助创办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前身。凯斯是共和党人，1876年共和党内阁派势力经过妥协，同意推举凯斯为总统候选人。在全国大选中，他的对手是民主党的撒缪尔·蒂尔登。蒂尔登获得的选民票数超过凯斯。根据美国的政治制度，在某个州赢得多数选民票的候选人通常就获得该州所有的选举人票。但是在1876年，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声称本党候选人赢得了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选举人票。大众当时搞不清楚究竟谁赢得总统选举。国会指定一个委员会来决定这件事。在这个委员会中， 共和党人占多数，所以委员会就将有争议的选举人票判给海斯。最后在离总统就职仪式还有几日的时候，海斯以一张选举人票的优势当选总统。民主党提出抗议，说共和党人窃取了这次选举，不过他们还是同意给海斯就任总统。作为交换，海斯和共和党同意在一些问题上采纳民主党的政策。海斯政府将重点解决国内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刚刚开始，大家都在度估，到底海斯是否会履行那些使他得以当选的诺言？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不会这样做，但是海斯使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他在就职演说中承诺，要将国家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他说，尽最大努力为国家服务，才是对本党的最好服务。共和党领袖对海斯说，应该提名哪一些人进入内阁，但是海斯拒绝。他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内阁成员，他还命令联邦军队撤出南卡罗来纳和路易斯安那。自从内战结束后，这些部队就一直驻扎在这些地方。此外，海斯还帮助南方的民主党人在他们所控制的州里面建立起新政府。共和党领导人批评海斯，反奴隶制的组织亦批评他。他们说，以前在南方做奴隶的黑人本来已经在共和党当权的时候争到了很多权利，但是现在这些黑人可能又会失去一切。对此海斯并不认同，因为民主党掌权的州政府已经向他承诺会保护黑人的权利。可惜这些承诺并没有兑现，白人民主党在后来的很多年里面一直控制着南方一些州，他们几乎没有给黑人任何民权。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民权运动兴起之后，这种状况才开始改变。海斯当选总统后宣布将只是做一届总统，因为他想对联邦政府进行重要的改革。如果他不用担心连任的问题，改革就能够进行得顺利一些。海斯首先要改革政府的用人制度。当时各党派的元老在政府用人问题上拥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将政府的工作职位奖励给那些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并以此增强自己的政治力量。而海斯总统要求联邦政府用人要根据一个人的能力，而不是看他支持哪一个政客。嗰阵时最肥的政府工作是财政部下面的海关。海关工作人员收取进口关税，而他们可以将其中一部分钱留在自己的袋里面。海斯总统对纽约市的海关采取行动，将一些官员撤职，其中一个人叫做詹姆士加菲尔德，他后来成为美国总统。海斯还禁止所有联邦政府雇员参加政治组织、集会和选举活动。他说，政客不能够再向联邦政府雇员募集竞选资金。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第十九任总统海斯上任后对政府进行的一些改革。跟着我们再来讲讲海斯面对的另一些挑战以及他的表演。在海斯做总统后的第一年夏天，美国发生了全国铁路大罢工。在这个期间，大众看到一个更加果敢的海斯。几年来，美国一直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300万人失业。 工厂同企业亦俾在职员工减薪。巴尔的摩同俄亥俄州嘅铁路工人展开抗议活动，佢哋控制咗好多铁路沿线地区，唔俾火车通过。呢两个地方嘅铁路工人罢工好快蔓延到其他嘅路段，喺一啲地方罢工变成骚乱，而骚乱又进一步演变成暴力冲突。一啲州长下令武装部队进行干涉，但系州里边嘅武装力量唔够强大，于是州长向海斯总统求援。海斯立即派联邦军队进入动乱城市，军队阻止骚乱，结束铁路工人嘅罢工。喺海斯执政期间，仲有一个涉及西部铁路嘅问题，这个问题既系劳工问题，又系移民问题。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被招到美国参加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设。铁路建成后，很多中国劳工留在美国，大部分人住在加利福尼亚。另外一些中国人亦陆续依靠亲戚来到美国定居。这些移民自然会同当地的白人争夺就业机会。白人对此表示抗议，因为华人愿意接受比白人更低廉的工资。白人说这种做法拉低了所有工人的工资水平。白人工人要求国会出台一项法律，禁止中国人移民到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都需要得到这些白人的选票，所以他们就很快通过了一项提案，大大增加了中国人移民到美国的难度。这个提案规定，总统必须删除美国与中国签订的一项条约的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允许两国的公民在对方国家定居。海斯总统否决了这项提案，他说是美国主动提出的这项条约，所以在没有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之前，不能够改变条约的内容。不过他亦同意必须就白人的埋怨采取一些措施，于是他和中国政府展开谈判，双方达成协议，美国可以限制中国移民的数量。在安德鲁·约翰逊和尤利·塞斯·格兰特执政期间，国会削弱了总统的很多权力，成为美国政府三个分支中最强大的一支。而在海斯执政期间，他积极努力强化总统权力，例如美国宪法允许总统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而在19世纪，国会试图阻止总统行使这项否决权，为此国会采取一种做法，就是所谓的搭车，也就是说在国会考虑总统认为有必要通过的某项法案的时候，会将一个如果单独通过可能会遭到总统否决的条款，以附加的方式加入主法案，这种附加条款就搭上了主法案的车了。为了被主法案通过，总统亦必须接受这个搭车的条款。不过海斯总统拒绝签署任何有搭车条款的法案，所以在海斯执政期间，国会就无法再使用搭车手段。而在海斯离任之后，国会又恢复了这个做法。海斯遵守承诺，只是做一任总统，他并不后悔自己的这个决定。1881年离任之后，他说他对自己在任内的表现感到满意，他回顾执政的四年，他是这样写：我使这个伟大的国家繁荣昌盛，充满欢乐，我使我所选择的党强大、胜利和团结，在为国家服务的过程中，我亦服务了我的党。拉瑟·弗德·海斯于1893年逝世， 美国正如他生前所讲的这样，成为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经历了高速发展，并开辟了新的疆域。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为了完成一项作业而搞到焦头烂额。他和 Larry 要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以及 Run a tight ship。
Hey, 李华 ,are you ready to go to dinner? I'm starving.
吃饭？我哪有心情吃饭啊？我都未想到这个作业怎么写，我们小组的组长肯定不放过我了。
You've been sitting there for almost 4 hours. Let's g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en you can come back and think about it some more.
唔得，我发誓，写唔出呢个提纲，我就绝食。
Look, Lihua, if you don't eat anything, you can sit there and think about your projec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n't get any good ideas.
哦，我块面变咗蓝色，点会啊？
That's just an expression, Li Hua. If you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you're doing some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making no progress.
Oh,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your face. 就是说反复做一件事，但是一直都不成功。你是说我坐了半日都写不出论文，还是搏命这样想。不过我不理，我一定要写出来。
But Li Hua, I'm starving.
Larry, 不要吵了，就算你一直埋怨到 You're blue in the face, 我都不会理你的。
Okay, okay, I get the point. Maybe I can help you. What's the project about?
那就啱了，这个作业是美国历史课，我们小组每个人都要介绍一个美国历史人物，但是其他组员都是美国人，他们的历史知识当然比我丰富很多了。
Don't put so much pressure on yourself. Why don't you ask your group for some help? That would be more productive than sitting here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不过我们组长很恶的，很难跟他沟通。还要我们明天一定要交出一份提纲啊。
I think I have an idea, Li Hua. Why don't you do your report on George Washington? He was a military leader who ran a very tight ship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tight ship? 一只很紧的船？乔治华盛顿不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吗？难道他还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做过船长？
No, he wasn't the captain of a ship. He was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entire army. And he ran a very tight ship with his soldiers, meaning he was a very strict leader.
哦，原来是这样。To run a tight ship 就是指纪律严明的领导风格，严格管理。
That's right. He ran such a tight ship, in fact, that he was able to lead an army of largely untrained soldiers through a very harsh winter during the war.
率领没受过什么训练的士兵在寒冬作战真是不简单啊。
Well, Li Hua, a good leader can run a tight ship no matter how bad the situation is.
Hey, Larry, 这个又令我想起我们组长了，他对我们很严格的。
It certainly sounds like your group leader runs quite a tight ship, but a good leader can command the respect of his soldiers by setting a good example, not yelling. Without that respect, you could yell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uldn't be able to lead effectively.
没错，严格管理并不等于每日都向手下的人大吵大闹。我们这个小组的组长，他个人很犀利，但是说真的，他没什么威信的。我真的希望下次分到第二啲组，唔好再留喺佢嘅 tight ship 上边。
I hope so too. Now, since you have your topic, let's go eat pizza.
Pizza? 唔得，我减紧肥啊。
Oh, Li Hua, you're so skinny already. You could die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it won't make any difference.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哦，你系话我已经好瘦，所以再点减都唔会变得更瘦。哎呀，好啦，我而家肥过喺中国嗰阵时好多啊。我要睇实自己个嘴。I'm going to run a tight ship. 只系食健康食品。
Not another tight ship. I think I'm getting seasi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意思就系指重复做某一件事，但系唔成功。而另一个咧就系 run a tight ship， 意思就系指严格管理。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